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二》，齐桓公称霸。押解管仲的车队来到唐阜，鲍叔牙已经等在那里了。他急忙叫人打开囚车，将管仲迎入馆中，对他说：我已在桓公面前推荐了你。管仲说：我与赵胡一同侍奉公子纠，既不能辅佐公子纠登上王位，又不能在他死后以死效忠，我真是不忠不义呀。鲍叔牙说：成大事的人不拘小节，立大功的人不拘小过。管仲默默不语，未置可否。鲍叔牙将管仲单独留在唐阜，自己则回到了临淄面见齐桓公，开口就说：有可道之事，也有可喜之事。齐桓公问：可道之事为何？鲍叔牙说：公子纠是主公的兄长，如今主公为了国家而杀了兄长，实在是情非得已，也实在是令人哀悼啊。齐桓公又问：可喜之事为何？鲍叔牙说：管仲是治国良才，我已为主公保住了他的性命，如今主公得到如此良人，岂不是可喜之事吗？齐桓公起初并不高兴，他说：那管仲射杀我的箭矢我还留着，我每次想起这件事情就怨恨在心，想要噬他的肉，啃他的骨。鲍叔牙说：那时是各为其主，箭射主公之时，他的心中只是忠于公子纠，今日主公若是重用他，日后他将为主公设下天下。齐桓公觉得鲍叔牙说的有理，便赦免了管仲的死罪。过了几日，齐桓公在鲍叔牙的陪同下亲自出城迎接管仲，并且与管仲是同车入城。众多百姓夹道观看，都称赞齐桓公礼贤下士，不计私仇的宽大胸襟。管仲上朝后，首先向齐桓公起手谢罪，齐桓公亲手扶他起来，赐他坐下，并向他请教治国之道。于是管仲侃侃而谈富国强兵的办法，君臣二人连续谈了三日三夜，忘了疲倦。齐桓公对管仲的才能和良策佩服得无以复加，便拜管仲为宰相，尊称他为仲父。话说管仲拜相，辅佐齐桓公仅三年，齐国的国力日渐强盛。那时周朝天子周庄王驾崩，姬胡齐即位，是位周西王。管仲便建议桓公说：当今诸侯比我齐国强者甚多，南有楚国，西有秦晋，但他们因为都各自逞雄，不知道尊奉周天子，所以才不能成为霸主。管仲接着说：现在庄王驾崩，新天子即位，而宋国最近遭到南宫长万之乱，王位一直是悬而未定，主公现在可以派人前去朝见天子，领取周天子旨意，再会同各诸侯国为宋国立定新君。宋君一立，我们再奉周天子之名，内尊王室，外攘西夷，列国之中衰弱的大家一起扶持他，强横的大家一起抵制他，混乱的大家一起讨伐他。如此一来，海内诸侯便会认为齐国是无私之邦，也就会都信服齐国了。于是齐桓公派遣使臣到洛邑朝贺周西王即位，并请奉天子之令召集各诸侯国盟会，以协助解决宋国无君的窘状。周西王道：现在只有齐国还记得我大周王室了，所以一切就由齐国来安排吧。齐桓公便以天下之名告知宋、陈、蔡、魏、郑、曹、朱等国，约定于三月初一在齐国的北杏会盟。接着齐桓公命人在北杏筑一高坛，
弹高三丈，左侧悬钟，右侧射鼓，弹的正中央设一天子虚位，又处管射数处，等待诸侯到来。二月下旬，宋桓公先到了，他先拜谢齐桓公，感谢齐桓公帮助宋国定了君位。接着陈朱蔡三国诸侯也先后赶到了北境，一见会盟之地全无人马兵车，便都说道：齐国真是有诚意呀，便都命自己的兵车退到了20里之外。到了三月初一，齐桓公对管仲说：诸侯没有到齐，不如改期。管仲说：三人成众，现在已有四国来了，也算是众了，如果改期反而是无信了。我们初次与诸侯盟会，就得了个无信之名，日后何以称霸群雄？于是五国聚会于北姓谈下，鸣钟击鼓，先对天子虚位共同行礼，然后互相交拜，结为兄弟之情，并且推齐桓公为盟主。这时齐将仲孙丘手捧一函，在众人面前跪下，展开函卷读道：某年月日，齐小白、宋玉睡、陈竹臼、蔡献武、朱子克以天子之名会于北姓，共尊王室，既若服亲，有拜约者，列国共争之。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爱读童书妈妈小丽。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李峤写的《风》。风，唐·李峤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小乖乖，晚安。